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农上将6月8号至12号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他是在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针锋相对，以及美国指责中国对美国发起网络攻击导致关系骤然紧张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的，因此他的这次美国之行引起了各方的格外关注。范长农此次访美是否缓和了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是否有助于改善两国整体的关系？美中两国是否可能发展范长农所提出的新型军事关系？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谢谢，大家好。
以及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博士。林峰博士你好。
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那么在和嘉宾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学者，就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如何看待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那么黄教授是上个月在亚特兰大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时候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你像谈两军关系就是不对抗不冲突，他就在做这件事，两军关系就在一步一步推进。两军现在比我们想的都要好，军队之间的高层管理员和下面的军事合作联合演习都比我们外面想的要好，只是不报道不宣传。
那刚才这个黄仁伟教授提到哈，就说两国军方之间交流实际上比外界所知道的其实还要好，那么我想范长农上将这次访美应该是说两军之间一个进行正常交流的一部分哈。那我想先请教那个韩连超博士，您怎么评估范长农的这次访美？
我觉得这次总体来看范长农这次访问是比较成功的。为什么成功呢？就是中方实际上向美国做出了让步，那么中方虽然在外面没有发表这些个双方的这个共同的一个公报啊，或者是一个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实际上呢，中方已经向美国做出了让步，那么就在近期内，就近几天之内就会停止造岛活动，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让步。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他这次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次来访不是说是像外界说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交流，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检视那么在中国在南海造岛造成这个紧张局势的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这个任务呢，应该说至少在目前短期内他已经成功的完成了，在同时呢又签署了这个陆军之间的这个交流对话这样的这些文件，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成功的一次访问。
对，韩博士我接着请问一下，您说这个造岛的工程可能就是接下来会暂停，但是并没有要拆除在上面已经盖好的人工建筑是吗？
是这样的，这个双方呢基本上还是自己讲自己的这些一个话语。中方一方面说停止造岛，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来进行的，同时呢又说这是我们在自己领土领海之内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合法的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里头当然有很多法律问题，我们肯定等一下可以继续这个讨论。那总的来说呢，中方这次你看他的统一这个口径啊，就是说尽量的营造一种美中军方之间保持一种叫这种关系实际上比外界想象的要好，而且这是一个统一的口径，那么他就是想营造这种气氛，不是说我们之间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关系很紧张，实际上我们的关系很多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两军关系这个只是外界不知道我们这种关系而已。那美国军方呢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很慎重，一方面呢希望跟中国军方继续合作，继续这个探讨各方面的这个合作的可能性，但主要是还是加强危机管控，防止这个擦枪走火。这个我想可能是这个两军这个交流一个主要的一个成果。
嗯，好。林峰博士，不知道你同不同意韩连超博士这个分析，就是说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做的这个声明，就是说中国在近期内会停止这个填海造岛这个工程，是不是就是范长农这次访美中方对美方做出的一个妥协？就这个时机点很有意思。
时机确实是很重要，但是我个人也感觉就是说中方之所以之前一再在填海造岛，那么就是想在这个地方 建成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之前采访到的一些这个中美问题的专家，特别是中国方面的专家，他们就谈到，其中一位是那个中国人民大学的那个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叫金灿荣，他就谈到就是说，如果一旦中国在这个地方修好了几个岛礁，把这个岛礁变成岛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岛建好以后，又可以作为军事设施，又可以作为民用设施，一举多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也之前那个韩博士也讲到的话，这个中国是不大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说把这个岛上的这个设施拆除掉的，回到所谓的原来的那个现状。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是一个攻势。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美方所说的这种就是说成功的话，也只是暂时缓和了一下，就是说中国不会继续在这个岛上进行一些建设。但是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说到，说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吹填工程已经完成了，还大大方方的公布出这个照片来。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观察。
是林峰博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因为讲到说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交流其实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很多批评人士也提出来，交流这么多年说要建立互信或是互相了解以避免冲突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不断的看到说，比如说中方的飞军机迫近美国的军机，或是这个航空母舰跟随着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之类的，或者潜艇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哦、所以好像是美方一直希望能建立这样的互信，这样子互相体谅，一个符合双方军事交流的一个机制，但是中方好像去不断的在 push去这个看能不能碰触到这个底线，或是这个红线，那这样子的交流还有意义吗？
我感觉从这个美方的一些这个官方的声明上来看的话，特别是军方的那个声明，包括那个美国那个海军作战部长格兰纳特那个海军上将，他讲的就是说，有这个交流机制比没有强。那么这对于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美中两军的这种交流，实际上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是远远要。即便中国有一个赶超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它仍然是远远的高于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的。那么在这种一个不对等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所谓的交流的话，应该说中方得到的这个好处要大于美方。那么建立各种各样的这种联络机制啊，包括这种军事高层的这种相互的这种交流交往的话，好处就是说能够避免在就是说误判的这种情况发生，尽量避免这个所谓的擦枪走火的这种情况发生，也是双方都在摸底。那么特别是中方的话，希望能够了解美方的这个情况，那么美方呢也希望能够有这种机制的话，能够进一步的获得更多中方的这种情况。
好，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哈，我们也的确也看到就是在美国这方面有一种对于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提出质疑的声音哈。
对，
他就认为就是说，一直在至少过去几年来，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致力于加强两国军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但是这些交流与对话并没有促使中国军方提高透明度哈，也没有约束他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填海造岛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发言的声明里提到，他说在这个陆域吹填完成之后呢，下阶段我们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就说可能这个问题，美中之间的这个问题的针锋相对可能是只是暂时告一段落，那下一步还要看中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行动。你怎么看这个对于两国军方交流的这种批评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看美中之间的关系发展的这个过程啊，因为从70年代开始解冻之后，那么这个思路呢，就是什么一个思路呢？就是基辛格为了急于从越战脱身，那么就跟中国这个建立外交关系，想突破这个一个东西，一个过去那么多年的一个解冻吧，那么多年的一个这个啊、那么基辛格当初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了让中国，把中国拉入国际社会，那么开放自由化，增加这个在经济上发展，经济上以后发展之后呢，容纳把它融入国际社会之后呢，那么中国呢就有可能遵守国际义务啊和国际法规则，这是他的这个初步想，就是说当初这个所谓的找的理由。但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军事经历的发展，增强以后，他不是说会遵守国际规则， 而且他现在是要改写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现状和国际法的规则。那在这种情况下，最早先美国呢，很多的这个就是主要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谈，跟中国来进行对话，希望中国进行改变，做一些个这个调整。那后来就发现这个人权好像谈不下去了，最后呢就说那好，我们不谈人权了，我们谈合作。合作就包括军方的合作。现在我们看在奥巴马政权政府之这个外交政策上面，基本上不谈人权的这个问题，都是基本上是在合作，战略合作。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军方的这种合作。那军方的合作呢，很明显没有带来你刚才说的这个透明和没有带来这个互信。这原因呢，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它的战略的意图啊是非常明显的，它就是要改变现行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且呢，他认为美国的这个普世价值，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条邪路。那么只有他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的这个政治路线、政治制度，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才是正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种很难建立一种互信。那么美国呢，现在从这个南海造岛之后，那么就出现一个这个东西曝光之后啊，大规模的这个造岛这个曝光之后呢，就出现几乎是一面倒的这个批评，这个美国外交政策、对华政策，质疑这个政策的这个有效性，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我想这个是基本上就是认为这个这样建设性接触这个政策啊是有问题的。
我想请教林峰博士，其实两位我都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在6月12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能被遏制吗？在当中他分析说，其实美中关系已经失去了战略政治的理由，因为原本是有这个共同的威胁这个所谓以前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美中关系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有可能是以发生冲突为主。那我想请教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两军的交流，有人在说其实光是军队交流并不代表任何意义，因为美国的军方到最后还是依照这个美国政府及文官的一个体制，看这个战略设定怎么走。那美国现在也进行总统要来选举了，所以下一任的政府会怎么样来看两军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中国的军方本身听这个共产党的话，所以你跟军队交流没有意义，你其实直接应该对这个北京下手才对。那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美国下一届政府跟是否要直接跟共产党直接来做交流？我想先听一下林博士的意见。
我个人观察的是，我觉得下一届政府不论是民主党的还是那个共和党上来的话，总体来说还是会维持一个目前的一个这个政策总的一个方向，不会改变的。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就是说美中两国之间亦敌亦友，就是说不可能是像那个美国对待盟友那样，然后形成一种所谓这种真正的一种战略互信，包括军事互信都是不可能的。双方都存在彼此的猜疑，包括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意图，还有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感觉，包括就是说，我之前采访到一些中国的专家，就是说中国从中国方面，包括这也是官方的立场，就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人一贯认为是中方一贯认为这是美国在挑事。那么这是中国的想法，但是美方看法就是说是中国在那改变了现状，所以双方在这种重大的所谓关系到双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所以我想的话，就是未来的这个下一届政府，不论是民主党也好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也好，我想他还是会维持一个目前的一个总的这个路线，不会改变的这么一个格局。
博士补充吗？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对华外交政策已经开始逐渐的在转变，那么从过去的强调合作开始呢更加增强对抗性的这个一面。因为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美国主管这个亚洲的政策的这个在美国安全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里头，两个重要的这个过去亲华派，属于亲华派主张这个建设性接触的这样的一些人已经开始退出了。在很多机制里头呢，很多美国联邦政府这个主管单位呢，这些都贯彻了一些个鹰派人物，就说比较强硬的 主要是在美国，我觉得在政策制定者们开始对中国感到束手无力，好像感到我们过去那么多的善意的这些一个做法都没有得到一个回应，那么你们还是基本上不透明，你们所做的一些东西都是想改变这个现状，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开始在朝这个比较强硬的那个方面来转移。我觉得这个当然表面上官样文章还是要这样做，两方都会继续做这样官样文章，但实际上对抗和竞争已经在大大的增强了。
刚才李鹏博士提到，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亦敌亦友这样的关系，我也注意到就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王基思，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需要预防中美之间的这种新型的对抗和新型的这个冲突。他指的新型冲突指就是说包括网络战、太空战，还有货币战、贸易战，这种可能造成两败俱伤这种无硝烟的这种战争。那么新型的对抗指就是这种有形或无形的针对对方的一个国际联盟、反联盟和势力范围哈。那我想先请教一下那个林峰，你觉得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一种，是否已经出现这种新型的对抗和新型的冲突呢？
像刚才那个韩博士讲的哈，就是说现在的确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包括学术圈子，还有就是智库，包括那个政策圈子，都在谈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问题，也在确实是在强调这个对抗性。这种细微的变化，实际上已经被中国的学者也是捕捉到了。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那个人大的另外一个那个国际关系教授、中美关系专家叫那个石英红，他就写了一个文章哈。他接受这个《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他发现到这个美国这个圈子，包括舆论圈子里边，对中国的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越来越多。他说，你现在来看一看，美国所有的这个主流的这个智库里边，你很难找到有一家在说两国还要搞这个合作，都是在说这个中国的威胁，还有包括这个对抗性和冲突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目前对于美国的这个所谓这个中美关系政策的话，它还是比较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希望能够以这种就是说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贸易问题啊、经贸问题，还有货币政策问题，希望能够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利益攸关方做得越大越好，那么让美国的经济就是说完全卷入到这种就是说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经济关系层面中去。所以就是说两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两个这么大的这个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真正就是说走向完全的对抗，我看也是不太可能的，不太现实的。
就是既合作又对抗，
是。
好，那谈到我们刚才那个南中国海问题，我就想问，就说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实际上存在一个对中国的所谓一个 C 型的一个包围圈哈，比如我们看到卡特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后，就中国在南中国问题发了狠话之后呢，马上就宣布跟越南提供增加18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哈，就是帮助越南购买美国的巡逻艇。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日加强了防卫合作，跟菲律宾这个关系也都在加强这个军事的合作哈。所以就是好像看起来是在狭长那个西太平洋地区，从北起日本海，南到马六甲，就呈现出一种好像这些国家联合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态势。不过你刚刚提到石英红教授，但是中国也有些学者认为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 C 型的包围圈。我不知道韩连成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国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吗？就是包围中国。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中方就是中共这个学者和智库一直认为美国有一个战略在围堵中国、遏制中国、改变中国、消灭中国、消灭中共，实际上不是中国，他们讲的是中国改变这个中共政权。但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如果是有的话，美国不会把自己的市场向中国开放。每年你看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有多大，那么中国就是利用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使自己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这个我觉得好像整个贸易顺差可能都是2万多亿美元。如果是说美国真正要扼杀中国，很容易在市场上、经济上、金融上来把中国掐死。 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这个包围圈实际上没有不存在，它存在了一个就是说可能的合作的这个军事合作的模式，防范中国未来走向更强势、更侵略性的这种这个军国主义这个道路。这个我觉得是有这个意图。但是目前还可能是刚刚开始，因为过去我们知道美国和越南是长期的这个敌国，只是最近以来刚刚开始发生一些变化。这是美国和越南的这种关系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你们还帮助越南，他们是你们的这个敌国，杀了多少这个美军呢？但美国我觉得他是想从一个维持国际这个秩序这个角度来出发。因为我们知道在南海这个造岛和中国讲的那个怎么说呢？填海
陆域吹填，
陆域吹填，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两个概念，在国际法上是不一样的概念。中国占领的七个岛屿基本上是暗礁，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全部看不到的。那么在国际法上呢，这样的是不能，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填起来以后，你来宣布这是你的领土，你的这个领海十二海里的这个领海，然后你的这个空间都是领空，也是属于你的。国际法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非常清楚。那么其他国家，越南也有造岛，它造岛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在一个自然的岛屿，这种自然岛屿的它是可以进行人工这些造岛，或者在它的这个专属经济区里头，它是可以这样做的。中国的七个岛屿完全不是，而且越南造岛的那个就是填充的填海的那个情况呢，只有中国的不到2%，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很多是就是在那个建筑上面做一些那个，中国是完全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来修建的。他这样就打破了整个的这个战略平衡。那美国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需要维持一个这个地区的稳定和这个和平。那么在为什么美国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是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我们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林峰博士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那中国这样的造岛，为什么美方的做法，不管是派军机飞越啊或怎么样，好像其实对他们都是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呢？
实际上美国在这个造岛问题上的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就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不是主权的声索方，所以美国很难就是说采取特别强硬的那个行动来去介入到，因为美国自己的政策也是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从来不选边站的，这是美国一贯的政策。那么之所以美国派军机去飞越也好，或者是将来会派这个军舰抵达这个中国这个人造岛的十二海里之内的范围之内，都是一种宣示，就是说宣示这个海域仍然是属于国际公海。那么之所以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的话，就是因为中国一旦宣称在这些岛礁上是它的这个中国的领土的话，那么就是造成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片海域都将属于中国的内海。那么在各国在内海的这问题上来说的话，各国的船只除了商船和那个客船的话，如果要是军舰经过这些海域的话，都需要事先跟中国政府打招呼的。所以这就是影响了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就是他所说的这个航行自由。
按照那个美国军方的数据，就是说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这个面积就是达2000英亩之大哈，就是、说是超过了所有这些对南中国海主权有伸索权的这些国家的总和。不过呢，中国的确是最后一个进行填海造岛的国家，所以我想可能美国方面在最初其他国家在进行这个填海造的时候，可能反对的声音不够强。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意识到，可能因为中国的规模和速度现在是让美国方面非常的感到非常的关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okay,
你想补充一点，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我前面谈到的其他国家的造岛填海和中国的填海是造岛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在一个自然岛上面，这个自然岛又是在它的经济区和在大陆架上面，它这种造岛是按照国际法是允许的。中国的这个造岛的地方是离中国的海域差不多1000多公里、800海里之外的地方，而且全部是暗礁，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性质，所以这个造岛实际上是改变国际法规则。
那韩博士，你的意思是不是类似像说，像其他的国家是在自己家的一个前院后院来盖了一个岛，但是中国的做法却是到别人家的院子里头去盖一个岛？
是，就是说这个最明显、最重要的差异的，就是说是不是暗礁，还是一个自然的岛？自然岛，那么你是可以，而且这个自然岛呢是在你的主权伸缩之下的，你是可以来进行填海、扩充这个岛的这个领土的。那么在暗礁，你是就变成了人工岛屿，人工岛屿只能在你的经济区里头进行，专属经济区里头进行，不能在其他地方来进行，以后来再宣称这是我的领土，我的在这个之上我有这个专属经济区，我有领空的这个权利，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美国的说法就是说，你用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
是
就是根据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是暗礁，你堆起来的这个东西，你不拥有这个十二海里和海空，也没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这个权利。但是不管那个性质，这个岛礁的性质是怎么样，就是但是就是说，现在美国的立场就是说，要求所有有关方
都
全部永久性的停止这些工程，以免对，就是把问题复杂化，也避免使这个有争议这个区域军事化。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在是美方呢想通过这个做法和中国达成一个或中国达成一个妥协。实际上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误导的一个一面，因为这个法律性质上的确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呢，那就会引起很多的误解。
那我想追问一下哈，林晨博士哈，您是研究法律的，那是中国这个你刚提到这个岛礁性质不一样，但是中国这个做法就是在暗礁上面去填海造岛，这个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吗？
是违反国际法。如果是说是在这个在自己大陆架或者是这个专属经济区里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这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实质上的问题，但很多人没有认清这个问题，来觉得好像国际法没有反对造岛，国际法是没有反对造岛，但是国际法是必须你在你的专属经济区里头制造这个人工岛屿，而不是说在暗礁里头，然后你再宣称主权，你再宣称这个专属经济区，这是不许可的。
中国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南中国海岛礁建设是中国举权范围内的事哈，是合法合理合情。他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它的合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指的是
中国的看法，他是认为这些岛暗礁是在中国所谓的九段线之内的，中国一直宣称这个九段线之内都是中国的领土，就是他说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我也不跟你吵，这就是我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九段线之内的领海，它是属于就刚才说到是中国内海，它在内海的话我搞什么都可以，这是中国的这个依据。但是实际上这个九段线是在国际上目前来说是有存在严重分歧和争议的。
好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等在线上来参与节目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下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您好。
对，你好。最近有些观众对我的姓氏有一些误会，我可以在这里解释一下吗？
不，请您有没有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好吗？
有的，
对，
有这个话题。
请您抓紧时间，我们时间非常的紧。
那好。联系最近南海的这个事态，回想起几年这个关于朝鲜六方会谈那个事情，我认为范长美是一个36计中的暗度陈仓。派范长龙跟美方谈判是缓和事态，然后暗地里继续在南海加快这个岛礁的建设。美方应该在谈判的同时，应该密切关注中方在南海的动向，然后并实时的做出这个应变，切记再不要重蹈覆辙。
好，
谢谢。
好，我们来接一下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在线上，好像那个线可能已经掉了哈。那我们再来接一下贵州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这个线路也不是太清楚。对，
我们来请河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请说。
你好，你好，我是河北的李先生。我想两个观点，想说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美国声称要进入中国的十二海里的范围内，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第二个观点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是不是他已经加入越南国籍了？谢谢，再见。
是，好的，那我们请刚才其实那个韩博士您也解释过，所谓这个十二海里不是中国的十二海里，我想你可不可以再讲更清楚一点，让河北李先生能够理解所谓的国际法上是怎么规定的？
国际法上规定很清楚，你可以进行人工造岛。人工造岛和填海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在人工造岛是在你的专属经济区里头和你大陆架里头。那么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现在造的岛这个七个岛屿都是暗礁，对吧？暗礁在国际法上是不能作为人造岛，因为这个离中国太远。那刚才林峰博士谈到，就是说中国一直认为是这个九段线之内都是自己的内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是主张要这是我的内海，所以我在这做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合法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在国际法这个规则已经很清楚，中国过去也参加两国海洋法的制定，那么这些东西呢在海洋法制定的过程中间并没有提出来，而且中国并没有反对在专属经济区的这个军事活动。那现在提出来很多要重新修改这样的这个法律制度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很明显会引起一些矛盾和冲突。
是，好，我想接着刚才我们第一个观众的一个问题，他就说提到范长龙上将在美国来访问，就是说一方面是表面上要和缓，但是实际上该做什么还是在做什么哈。那我想问的就是范长龙在这次访问期间实际上首次提出了这个一个说法，他就说中美之间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军事关系，那么这个核心内涵就应该是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不然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习近平在2012年的时候跟奥巴马见面就提出来建立大国新型关系的一个这个基本内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里头缺这种互信，当美国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这个进行大国关系。最重要的一个面呢，就是说我觉得中共继续保持这个一党专制的这种制度，而且呢同时排斥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他认为这是邪路。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很难建立这个一个互信。真正能够建立互信，我觉得就是中国实行民主化。那么我们知道从这个六四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实际上是非常的质疑的。那么我觉得中国一旦民主转型之后，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很多的这个责任都会可能让中国来承担，而不会真正主导亚太的这些个事务。我觉得这个转型，民主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是美中建立互信、建立合作的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只有这样，那么美中之间关系才能够持续性的发展。
好的，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林峰哈，刚才那个韩立昌博士提到，就是这个民主制度，我们看到中国的国防战略最近发表的这个国防战略里面就提到，就是说把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国首要的一个核心利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
我们关注到最近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中国整体的这个经济现在非常的形势很严峻的，那么这个前不久我们观察到这个中国的那个人民日报，中国人民日报是刊登文章是说要严防这个颜色革命的。所以实际上我认为就是说从我们过去一贯对中共的一旦就是中国政策一贯的来看的话，就是说它首要的就是要强调共产党的这个执政的地位，那这是它的所有的这个政策的最优先的一个最优先中的优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说谈到所谓的这种就是说民主化，或者就是说哪怕就是说像自由化或改革方向的发展的话，我想在当前这本届政府来看的话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包括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异议人士的打压，包括对这个公民社会的打压等等所做的一切都是跟这种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就是说建立一种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和一个最大的专制国家进行一种就是说对等的一种交流，建立一种互信，我想这真的是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
是，好，谢谢林峰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美中军事交流的讨论只能到此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来关注澳洲议员挺中言论为何引起轩然大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